弟兄姊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我们在正道之前，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下巴天父，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能够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也祈求主啊，你今天借着圣灵啊，透过约拿书对我们讲话，透过约拿的传道来看他生命中的问题，作为一面镜子来反省我们自己服事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被主来更新，成为合主喜悦的器皿。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继续约拿书正道反思系列的第四讲，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前三讲的内容。第一篇的讲道呢，是神的呼召与人的回应。第二篇正道的信息呢，是沉睡的信仰。那么我们上一篇就是第三篇，从阴间深处发出的呼求。那么进到今天约拿书的第三章，也就是整本约拿书的下半部分，约拿开始他人生的下半场。上一篇讲到了约拿在大鱼腹中三日三夜，在阴间的深处向神呼求，神垂听他的祷告，吩咐大鱼把他吐在旱地。那么这故事很精彩，你就会急切想知道，经历了神的拯救和管教之后的约拿，是否是真心悔改，来回应神不离不弃的爱，而自愿踏上宣教的工厂。上一章里面讲到了约拿在大鱼腹中三日三夜的神迹，为每一个弟兄姊妹所熟悉。到了第三章，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尼尼微城竟然全城悔改，实在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一场最伟大的悔改。那么主耶稣自己呢，曾经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二节曾经引用这段历史。耶稣这样说的，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主耶稣引用了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尼尼微人全城的悔改。如果从我们人来看这一场的所谓的宣教，约拿仅仅凭了这一句话，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原文就是五个字组成的。约拿仅仅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竟然让尼尼微全城的人悔改。如果我们纵观教会的历史，恐怕你找其他的很多著名的布道家也好，奉信家也好，大概无人能出其右。看似一个非常成功的宣教，在成功光环的背后，其实却隐藏着约拿属灵生命的更大的危机。我们接下来就从第三章我们的经文的分析，我们来看看这位落跑的先知如何到尼尼微来传道的。好，我今天的经文是从三个角度来看约拿的传道。第一呢，出工不出力的传道；第二，就是这个偷工减料的传道；第三个，悔而不改的传道。从三个层面来看约拿的传道。好，我们来看三章一到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我们在上一章里面讲到了约拿在第二章里面一篇看似非常伟大的祷告词当中，其实我们已经讲到了约拿那篇祷告没有提到任何的悔改。那么我们看到约拿并不说神拯救了，从大鱼腹中拯救他之后，他说马上神啊，我感谢你的拯救，我马上回到我的服事工厂去，没有。这个地方讲到的是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其实约拿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已经打了一个伏笔，我们后面就可以来看到。也就是说经历了神拯救之后，其实约拿是不是真心甘愿去的呢？应该不是。虽然一个曾经被耶和华呼召选择了逃避他的使命失败的先知，不过我们看见神仍然使用这个不完全的器皿，可以说这是上帝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清楚地表明这个二次的临到实在是上帝恩典的记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的话二次临到约拿，其实表示什么？神的计划不会是因人的顺服与否而改变。好，接着我们进入今天正道的第一个层面，出工不出力的传道。我们对社会现象叫出工不出力应该是司空见惯的。那么出工不出力这个成语原来是说人在岗位上并不出力工作，来比喻那种在工作上呢得过且过应付了事人在心不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世界上有很多的理论为了解决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出工不出力的状态，那么美国呢一个心理学家叫赫茨伯格呢在1959年呢提出了一个双因素的理论来解决在公司里面出工不出力的。它是两个因素，一个叫做保健因素，一个叫激励因素。什么叫保健的因素呢？就是说把公司的政策管理、监督、工资、同事关系以及工作条件等等这些因素呢，其实都是跟工作内容本身以外的因素归在一类。如果这公司能够满足这些因素呢，就能够消除员工的不满情绪，维持原有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不让这些员工不满的员工能够离职，但是呢又不能激励他，所以说又提出了第二个的因素叫做激励因素。这个因素呢是跟工作内容是有关的，包括什么呢？给他有成就感，能够赞赏他，然后给他工作本身的意义以及挑战、责任感、晋升发展等等的诸多的机会。如果这些因素得到满足了呢，就会使人产生极大的动力，工作会更加的主动积极。好，这就是我们世界为了解决这个在公司里面出工不出力提出的解决方案。好了，请问大家在神家里面有没有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有没有？好，我们先不急一下结论，先从约拿的服事我们来看看。好，我们来看这尼尼微城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经文里面讲到了。那么有很多的学者或者很多的读者热衷于解释这3日的行程，这个尼尼微城有多大啊？有解释以之计要走3天，按照原幅呢围城要3天，或者说边走边传要3天。想一想，作者是想来我们做算术题，想一想约拿城有多大吗？我相信不是。为什么？重点不是这个3日来计算约拿城有多大，重点放在后面1日。约拿看到进城之后 仅仅走了一日，也就是把三日跟一日做对比，是不是他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不仅如此，说他只走了一日的行程，然后还要歇多少天？40天。也就是说，约拿城的人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其实是没有直接听到约拿船长的信息。40日，尼尼微必倾覆，真是一场好戏。约拿这样的传道看起来，神啊，我已经回应你对我的呼召，我走上了宣教工厂了，我也把你要讲的话给你带到了。你看，传了一天的话要等40天，我们看，等着吧，你们是罪有应得，报应就来了，你们就覆灭了，是不是有这心态？刚刚经历了神的管教，可以说约拿这一次上了这个宣教的工厂，他的态度肯定不是认真的，可以说是迫不得已，因为神刚刚管教过了，神管教之后听了他的大于腹中的从阴间发出的呼求，救了他。好，如果这次我不顺服，那恐怕下次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所以说他可能是迫不得已，也不是心甘情愿走上这个宣教工厂。从他的比较的30日、1日、40日，我们就能看到，其实他这个叫什么？出工不出力。好了，如果大家能承认教会有出工不出力的现象，请问我们能不能用刚才的这个双因素理论来解决不出工不出力的现象？能不能用这个理论？不行，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为什么呢？我们想想，我们服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动力又从哪个地方来呢？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是什么来教导我们的。好，我们讲到不能用世界的这个双因素方法，我们圣经要解决出工不利，出工不出力什么，我后面会讲的，甘心尽心牺牲。好，我来看一下我们的经文，哥林多前书5章14到15节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什么？基督的爱，因为他在十字架为你流血，不是世界上的，要你有成就感，让你有发展，这样的激励，或者让你有提心，这样的来激励你，这是神的爱来激励你。所以他讲的嘛，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接着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4章2节的经文，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想一下，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是什么的身份呢？我们是神奥秘的管家，对管家所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忠心。我们再来看3节的经文，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 PPT 可能刚才的经文跳了一次，打掉了一个号。经文是腓立比书1章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或叫我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协力。 那么讲到我们服事的目的跟动机，神的大爱，我们是要回馈主的爱。那么呢，我们以什么样的生命来服事呢？其实圣经有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来明白什么叫服事，就需要和耶稣基督的生命跟侍奉来相比。只有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跟侍奉的时候，才能明白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耶稣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甘心、尽心与牺牲。我们来看主耶稣3年半在地上的服事是什么样的服事。好，马太福音呢9:35这样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看看我们跟约拿对比，就一日的行程，而且就一句话，40日尼尼微必经过。主耶稣传福音是走遍各城各乡，不仅说有教训宣讲天国的话，也是医治各样的疾病，就是也医治这些身体灵性各方面有需要软弱的人。再来看耶稣3年半的服事，他为自己有什么打算没有？我们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要追求有个好的工作、好的收入，啊，买了小房子跟大房子。但耶稣的服事忙到什么程度？马太福音8:20说：“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不仅没有说花时间考虑自己的需要。更伟大的地方在腓立比书2:8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的服事，甘心尽心，而且牺牲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一般我们都知道，这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信主了，然后呢，你稍微来有很多弟兄姊妹服侍，一些帮忙的，经历了被上帝的爱触动以后，或者触摸以后，经历了神的大爱，然后呢，我们开始委身耶稣基督的服侍，愿意顺服主的教导，甘心乐意的来回应主的爱，运用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去陪伴人，服侍人，与人分享神的爱，这就是服侍。我们看到约拿，他只不过是说：“神啊，我已经去了，我可以交账。”他这个只是在做这个事，他不是在服侍人，他没有看见神要他服侍的是这个信息的背后要服侍的这群人。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是做事，我这5个月在望，我有很深的体会，往往是做事而做事，眼睛可以盯着一个事情，要精确计算，很高的工作标准。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缺做事的人，在一些大公司一招聘工作的时候，一大堆高知高能的人，这个世界上不缺做事的人，有各样的职业标准证书都可以，但是做事却把服事弄错了。服事是在做事的过程中，服事我们说神是看不见的，你服事神是服事你眼睛能看见的，你眼前的人，在这个服事当中是背后生命的建立。如果说仅仅一个做事拿一个尺度衡量，没达到公司那个业绩标准，一个什么东西，那就错了，这个焦点就失去了。我们是服侍眼前神让你能看见接触到的人，而不是事情本身。事情不重要，结果不重要，如果做的是把所有的人绊倒了，关系紧张，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服侍，什么叫服侍？不是做事。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今天证到的是偷工减料。哎呀，我们以前从大陆出来的，经常听到这些修公路啊、盖大楼、偷工减料的事儿，经常发生。到现在你经常都看，啊，中央台新闻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偷工减料原来是指的这些商人，为了谋取暴利，而暗中降低产品的质量，削减这个工料。我们都知道，偷工减料的结果会带来什么？一个就是缩短产品的使用期限，第二个呢，带来安全的隐患。社会上的奸商很多，因为很多人想做发财梦，所以说呢，就会有偷工减料。在神的教会里面，会不会有偷工减料现象？问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偷工减料现象呢？好，我们还是先不下结论，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经文。耶和华向约拿吩咐说，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我们来看看约拿是怎么来宣讲神吩咐他的话。三章四节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注意这句话呢，原文是由五个字组成的一句话，这句话里面连上帝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过。哎，你说像某一个人传信息啊，某某人，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都是说耶和华差遣他的使者向谁宣告，说一定说是由他引来的，你说我毁灭，那总得要是谁派我来的嘛，连耶和华名字都没有出现。再看看他这句话是不是神真正吩咐他讲这句话呢？我们对照第一章，神呼召约拿的时候，一章二节是怎么讲的？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啊，你就会提出一个疑问，约拿在第三章讲的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这个信息真的是出自上帝的指示吗？换句话说，约拿是不是要把上帝全备的信息就像裁缝一样给裁掉？因为在第一章耶和华呼召让他讲的话，那个话是一个审判中带有恩典的信息，之所以呼喊就是让尼尼微能够悔改，悔改就能够把这个神要降的灾给他避免，其实就是审判中恩典的信息这部分没了，而变成什么呢？四十日尼尼微并欺负，这是什么？这里面有没有恩典的信息？有没有悔改的信息？没有。把神的福音按我们今天说就变成一个破音，这个就是什么？就跟裁缝一样，根据我的需要我定制这个信息。我们看看神的属性什么，当神说要宣判审判明道的时候，神会给人有机会。我们来看神的属性，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跟民数记的十四章里面都这样讲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换句话，用更直白的话来说，上帝是公义，公义就代表什么？要审判这个世界。同时呢，上帝又是有慈爱的，所谓慈爱就是在审判之前有恩典。好，如果大家去读整个的旧约的先知书，无论是阿摩斯书也好，以赛亚书也好，耶利米书，你都能看到在宣告审判之前都会给你讲审判的理由以及手段，而且上帝也会透过先知来传道的目标讲得清清楚楚，目的是什么？让这些听到审判信息的对象在听到神的话之后 能够悔改，弃恶从善，从而免得真正落入上帝那个可怕的审判当中。所以说，神的属性既是公义，又有恩典跟慈爱，这是两方面平衡的。神要审判的一个时候呢，一定会告诉你你哪个方面违背了神，神也一定会让人你警告你要悔改，不会是直接说把你毁了，神会让你，我们今天说的人死也会让你死清清白白，而且要有机会悔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的话来说明这一点。那么耶利米书18:7-10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所以说，我们看到约拿把这个好的福音，虽然说审判，但是审判中有恩典，完全变成了一个祸因，把这个恩典没有了，直接就是一个审判。所以我们想一下，我们上帝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上帝，拿着宝剑对你说你这个罪杀无赦，你那个罪杀无赦，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这样的。那么从约拿的书里面第二章，我们就已经看到他的祷告里面没有悔改，他去尼尼微的传道也是勉强，而且非常的仓促，只用了5个字来传这个道。啊，非常有趣的是，这个经文呢，虽然说约拿从他的本意把福音的内容给裁剪了，即便是这个话，事实是尼尼微不清楚，其实呢，你要细认真来读呢，仍然隐藏了福音。尼尼微城呢，仍然有可能会悔改，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如果说上帝要尼尼微城毁灭，他根本不用派犹太人的先知说千里迢迢来给你警告，神要毁灭尼尼微不需要这么千里迢迢打发一个先知去，立马就神口中的一句话就可以把尼尼微灭了，对吧？第二个，如果说上帝要毁灭尼尼微城，他也不用给尼尼微40天的时间，那40天是什么？其实不就是给他们悔改的时间吗？不是说让尼尼微人你赶快写你的这个什么遗书啊，后事安排好，不是的，不是的。显然就这40天清楚地表明神要给尼尼微人有悔改的时间。第三个，上帝有后悔改变心意的可能，我后面会解释这个后悔的字，就是提供的可能。虽然约拿按着自己的想法把这个信息给裁剪了或者是缩减了，但是当尼尼微人听到的时候，从我们刚才分析三个角度来说，你后面就会觉得尼尼微人的悔改呢啊是有可能的。好，虽然说约拿他心里了解40日蕴藏着上帝怜悯的记号，然而他根据自己的恶有恶报的这样的一个神议论，既然尼尼微人是恶人，当然不配上帝的恩典。在他眼中，尼尼微人不配啊，我们以色列人的敌人，以及他这种一个狭隘的一种，我们以前讲过，无论是什么爱国主义也好，政治正确也好，都让他把福音的信息裁剪后，他讲的这话只是提出灾难的预告，完全没有讲如何脱离这个灾难，也就是说解救之道他没有讲，甚至说这个灾祸临到的原因是什么，那为什么耶和华要灭尼尼微呢，这些都没有讲。可以看到约拿心里想的呢，生怕尼尼微人悔改，以至于呢这个40日后尼尼微 覆灭了，这个话落空了。最后第四章大家就能看见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他就怕你尼尼微人悔改。好，我们讲到了约拿偷工减料，像裁缝把布给裁剪了，按照自己的神学观念也好，喜好也好，给裁剪了。那我们怎么来传讲，正确传讲神的福音呢？那么《使徒行传》呢，二章十四到四十节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五旬节之后的第一篇讲章，就是彼得的讲章，可以说是整本《使徒行传》中最重要的一篇的讲章。大家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能详细讲，下来大家可以读彼得是如何来传讲福音的。他从三个方面讲到了啊，彼得从现在的解释，就是讲到上帝救赎历史的旧约明证，表示了一个新的一个时期的来到。第二方面，彼得对于刚刚过去的解释，什么刚刚过去，就是耶稣过去的受死跟复活，然后最后讲到了悔改和受洗的呼召。所以说这个信息里面包括完整的上帝拯救的历史，上帝终末的工作，以及福音本身的需要，完整的一篇道，非常的详尽。我们说传福音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说经常讲因材施教，传福音因为你接触的人不同，你可能用的一些的谈的方式不同。比如说嘛，我们看耶稣怎么来传福音呢？耶稣对尼哥底母的谈话，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耶稣对生来瞎眼的那个谈话，以及撒该的谈话，你看啊，这些不同的人物，耶稣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来带出福音的。虽然说可能因材施教，但是记住福音的内容耶稣从来没有改变过。不变的原则就是秉持上帝的公义跟慈爱，传整全的福音。好，那么从约拿的角度啊，是讲到了公义没有慈爱。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看到另类的所谓的极端传福音，只讲慈爱没讲公义。慈爱就是只讲神的祝福成功成学，不讲神的公义审判，不需要再悔改了，认为神一次赦免你的罪，你不需要在神面前悔改。我们会走到有的时候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说传整全的福音，两个方面都要有。好，这就是我们第二点。那么我们开始进入这一篇的第三点，悔而不改的传道。虽然这个福音的信息被约拿裁剪成为祸因，只有公义没有恩典怜悯的信息，故事却发生了惊人的反转。故事的焦点就从约拿的身上转到尼尼微人的身上。虽然说约拿惜字如金，这五个字惜字如金不肯多说一句话，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一天的传道的功夫，竟然翻转了约拿原本期待上帝能够把他给毁灭。那么尼尼微人听到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呢？三章五节说，尼尼微人信服神。我们看到第三章讲到尼尼微人的悔改，先是自下而上，然后才是自上而下，一个诚心的悔改。显然这个不是约拿凭他的口才或者才干达到的，显然是神话语的大能，其实也是神预备了人心。那么尼尼微人听到约拿的话信服，这个信服的意思就是依靠跟相信。我们来看看尼尼微人是如何诚心悔改的。好，第一个方面呢， 我们看到他有实际的悔改的行动。第一，有悔改的外表，人鱼神出，都当披上麻布，坐在灰中。好，这是有一个外表的。第二个呢，谦卑，他说下了宝座，脱下朝服。第三个呢，刻苦己心，就是讲到他们的禁食，不吃不喝。我们再来看，他还有恳切的祷告，切切求告神。第五个，有悔改的行动，就是离开恶道，丢弃强暴。第六个，存着得救的盼望，说或者不自灭。所以说，这是一个诚心悔改的一个典范。当人愿意诚心悔改的时候，他就会得到悔改的果效。怎么说？三章十节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做的灾降与他们。这句话正好应验了历代志上七章十四节大家所熟悉的经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节经文是非常熟悉的，好像我记得在 COVID-19 的时候，很多的信息都是引用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这个后悔呢，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比我们中文理解的后悔更广义，涵盖的更多的内容，包括了遗憾、怜悯、同情、后悔、使什么舒坦。注意哈，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九节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自说谎，也不自后悔，因为他总非是人，绝不后悔。哎，你说这个地方用后悔啊，因此呢，神的后悔并不是说神的计划会根据人的反应改变，因为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是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我们讲了上帝的后悔这个词跟我们人的后悔不一样，我们讲人的后悔是什么，就是当人做错了事，要为错事感到懊悔，但上帝不会做错事的，他的后悔就表示他改变原定的心意跟计划，跟道德的对错没关系。上帝后悔不是道德的对错，我们人的后悔往往是跟道德连在一起。正是因为上帝的后悔，当人愿意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人的罪，也不将那个灾祸降到人。如果没有上帝这后悔，人的结局100%是灭亡，就不可能有救。好，我们来看尼尼微人全程的诚心的悔改，神就不把这个灾降在他们身上。那么对我们来说，一个提醒就是不要将上帝无价的恩典变成廉价的恩典，宣扬一个没有悔改的赦免。这个地方神之所以后悔，是因为尼尼微人诚心的悔改，我刚才讲的六个方面能够看出来。所以说我们不要宣扬一个没有悔改的赦免。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将无价的恩典变成有价的恩典，一个交换。不要将任何的道德或事工的要求放在领受恩典之前，恩典就是恩典，白白的领受，不是一个交换。这是我们在这个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我们注意的两个方面。另外呢，第十节，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请问尼尼微人得到了永远的救赎没有？没有。这个并非我们今天讲我们信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救赎，只是暂时推迟了刑罚。而且尼尼微这个悔改 并非代表尼尼微这个城的人集体归向耶和华上帝。好，注意哈，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他们最多就是在意识上奉以色列，尊奉以色列的上帝，却没有离弃他们原来的信仰。尼尼微人是拜多神的，虽然他相信约拿的话，认为这是一个神明，可能会把灾害临到他，只不过呢，他们这个信奉只是在他们的封神榜上多了一个神明而已。好，你如果去读整个的旧约的先知书，你就能够看到这一点，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传统的信仰，离弃偶像。我刚才讲了，仅仅是在这个封神榜上多加了耶和华的名字，多拜了一个神。好，如果你去读拿鸿书3-1节，就讲到了后来的尼尼微人。好，亚述人恶性难改，悔改没有维持多久，后来是固态复萌，不到200年之后，最后当地的居民的罪恶最终引致灭亡，亡于了巴比伦。好，我们去看整个的小先知书里面就可以看到，所以说我刚才讲的，他这个地方的悔改不是整个民族归向耶和华来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他原来的偶像仍然在那，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神明对他们而言，而且这个不把所降的灾祸降于他们，不是永远得救，只是一个暂缓。亲爱的朋友们，尼尼微人今天这个全城的悔改对你有没有感动？虽然约拿仅仅是5个字的一句话，尼尼微人都能做到真心的悔改，离弃了恶道。虽然说我们刚才释经他不是永远得救，然而有一个比约拿更伟大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你带来的是一个全备的福音，主耶稣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他是神的独生爱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了世上，为背负世人的罪，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今天领受的圣餐就是讲这一段的意义。他的宝血为你而流，因为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你而死，你愿意接受他为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就会得到永远的救赎，而不是像尼尼微这样，他受的刑罚那个审判只是延迟，他没有得到永远救恩。所以说在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伟大的，就是耶稣基督宣告这个全备的福音跟救恩。如果尼尼人的悔改能感动你，这个时候你心里有感动，你愿意信主，你可以举起手，你觉得不好意思下来，可以跟我们牧者跟我们都可以教他在信仰上进一步的教他。好了，刚才讲到一方面尼尼微人的悔改的行动，面对着尼尼微这个悔改，神没有把灾祸临到了尼微城的时候，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呢？虽然约拿明明知道神是有恩典怜悯，然而尼尼微人的悔改行动可以说是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他原本就是40天之后等着看你们的灭亡报应，结果呢，尼尼微居然就他的一天的传道一句话全程悔改了。4:1，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哎呀，这个读者告诉我们，这个独一的真神上帝要看约拿的脸色行事，对吧？我的信神的信息我裁剪一下啊，神后悔不降灾，约拿还要发怒，他俨然成为耶和华上帝的主人，耶和华是他的仆人。与尼尼微的诚心悔改的行动与约拿的悔而不改，在这里形成了一个 鲜明的对照。弟兄姊妹们，就像约拿看外邦人是一个，尤其是因为是个敌人，我只能用神的公义这把尺子量他眼中的敌人。然而呢，约拿却用另一把尺子，神的恩典跟怜悯来量自己。他没有看到自己作为一个先知回应神的呼召，也没有看见神拯救他，在他去的时候，而是不得不去。去了以后，这个信息还被他裁剪，偷工减料。我们看到了约拿其实没有看到自己的罪。人往往就是这样，王八事公义两个恩典的你们自己，这是我们处于生命中经常会有的现象。我们看见约拿服侍的不是神，而是服侍他自己。服侍的如果从底层来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不肯放下自己真我，就是自己原来那一套，被上帝所征服，往往看自己的面子过于神的心意。那么侍奉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呢，传的不是全备的福音，这个福音更是要在我们在生活当中与福音相称的生命，不仅仅是传讲这个话语，而是在我们生命能够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这才是最有力的传福音。因此呢，就约拿书而言，首先要悔改的不是尼尼微人，而是约拿自己。不过弟兄姊妹也不要悲观，经文最后呢是有一线的曙光，我们讲信息也是平衡的。上帝没有因为约拿的抗命而弃用他，而是锲而不舍地去引导他来回转。上帝也没肯让约拿逃跑，放弃先知的身份跟侍奉。因此呢，从这一点讲，上帝自己既没有放弃约拿，也没有容纳约拿放弃自己。虽然约拿不是一个完全人，就像我们一样，更不是一个完全的先知，然而不管你解读这篇的经文，约拿是愿意还是不愿意的走向了宣教的工厂，神当他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神就使用这个不配的器皿，不完全的器皿来成就神福音的拯救工作。虽然他是一天的传道，一句话的信息，但是当约拿迈出了这一步，不管是情愿被动，神都使用他。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那生命的盲点，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约拿书里面就这一点来说是我们学习的，所以说我们不要灰心，能够站在上帝给你安排这个舞台上就要把握，不是我配，恩典，上帝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在做工。对他来讲，上帝怎么让福音传给外邦人呢？以色列的仇敌，上帝是以全新的方式在做工。为了使福音广传，我们也需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一些观念。你知道改变人的观念是最难的，因为人往往是安于现状，不愿意去做改变的。上帝并没有说瓦解他过去的真理，而是做事的方式在改变。所以说对于我们，就是告别以前不符合神心意的这种种种的框框跟想法，来体贴神的心意。最后呢，就是你是否甘心乐意地摆上自己，哪怕是那个一点点，就像约拿就迈出这一小步，神就利用他这一小步成就了一个大的拯救行动。如果要想服侍的路走得长久，真的是要被神的爱所注目，你才能与主同死同复活，能够愿意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上，成为一个器皿被主来打造。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加巴天父，我们 约拿书正道反思系列已经进入了第四讲，你借着约拿书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反思什么才是一个全人的服事。透过约拿今天在第三章里面的传道，我们从三个层面看到他属灵生命中的更大的危机。其实这是一面镜子对我们讲话，主要让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服事，我们以什么样的目的跟动力来服事。主要求主你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